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
我们就是这些美好，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去的地方。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下半场。那下半场一定接上半场，那上半场我们在聊什么呢？啊，聊之前先跟两位打声招呼。你好，五月。
你好 ，Helen。你好，阳光。
嗯，阳光你好。
你好，二位好。
嗯，
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那我们正在热火朝天的在聊迷思呢，而且这个迷思话题呢，是我本人特别喜欢的，我觉得这个心为之向往啊。虽然要拆下题，虽然还要那个辨析一下，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话题好。在做节目的过程中，至少让我的心思去思想关于天堂啊，我觉得特别美好。
嗯，反正聊天堂肯定比聊地狱让人愉快。
哎，咱们地狱的迷思哈，我们就排了下一期，咱都给他迷思迷思。好，我们上一节我们说了两个关于天堂的迷思，那我们还要接下去再往下说哈。那大家来听一听这句话，或者这个想法，或者这个观念有没有什么问题呢？说信徒死后立刻就能上天堂，所以死去的信徒现在都在天上。看这个题的时候，我觉得整体来讲好像这句话没什么问题，但是里面要把很多定义这些词啊要定义清楚，不然的话会引起很多的混乱的。
嗯，
首先第一个啊，信徒死后，我想这个信徒死后是指的是信耶稣基督的，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的时候啊，没有来之前，现在耶稣基督没有来嘛，比如说我们在耶稣基督没有来之前死了，那我们会去到哪里，对吧？
嗯，
这也是很多信徒想要明白的。那我们
对，
耶稣基督来了，带我带来新天新地啊，最后整个世界都会被神更新成为新天新地。那如果那新天新地还没来之前我就死了，那我去哪里呢？
对，这个其实真的是值得讨论的，我还想请教二位呢。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基督徒都参加过追思礼拜嘛。
对。
啊，刚才说非信主的人也说，哦，天堂里没有这样，天堂里没有那样哈。我刚才读的那个神学教授还好多观点不谋而合。主内的追思礼拜里面刚刚过世的人，我们会说，哦，他回天家了。
嗯。
对吧？所以这个描述严格的按照从圣经从神学的角度其实不是那么的准确，对吗？不是那么的准确。
嗯，对，如果我们说我们今天定义的天堂是指新天新地的话，我们知道它有一个属性是永恒，对吗？
嗯，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死后到主耶稣再来之后它会有一个审判，审判之后我们会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说我们现在死后去的那个地方可以说它不是一个永恒，它是一个临时的居所。大家肯定觉得啊，这个天堂怎么会是临时的居所？其实准确的说，它不应该指的是我们说的新天新地的那个最终的目标的那个天堂，它更像是一个居间的地方，它也更像是一个候车室啊，或者你把它看成一部电影开始之前的一个小的花絮啊，或者是你把它看成一部书的引言呢。那么我们在圣经中看到路加福音16章中记载的那个故事，就是那个要饭的拉撒路，是吧？路加福音他是这样说的，后来呢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那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苦。那么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在这里呢，就向我们描绘了一个特别有画面感的一个场景哈，一边呢是被亚伯拉罕宝贝在怀里，应该说也是很滋润的，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财主说求他把一滴水放在我的舌上，对吧？说在那个深渊的那一边，在财主待的那个地方，是我们没准下一个迷思将要讨论的地狱也好，火湖也好。但是这边呢，在这个亚伯拉罕的怀里呢，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居间的天堂，或者我们说的那个临时的居所。我愿意把它认为是 基督徒的灵魂，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肉体还没有复活，对吧？就是我们的灵魂安息的地方。我们教会的人是习惯把那个地方叫亚伯拉罕的怀抱。
我觉得阳光你在这里特别好，就是把这个定义跟我们区分了，就是这里头说的天堂不是我们说的那个新天新地，真正那个永远的所在之处，也就是启示录的最后一章所描绘的。这是我们基督徒常说的，就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没来之前我们就回天家了，那个天家所在地其实就是亚伯拉罕的怀里。不仅仅是刚才阳光读的路加福音哈，还有一些地方，比如说路加福音23章43节，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两个强盗
今天晚上和我一起在神的国，
有两个强盗跟他在一起，其中有一个强盗悔改信主了，那我们的主就对那位悔改归主的强盗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那个地方也被称为乐园。但是呢，
对
啊，这个乐园呢，不是我们基督徒最终的那个目的地，只是暂时待在那里。好像我们要去法庭，我们得先在走廊或者外厅等一等，然后才能进到法庭里面，就是一个我们在等候的地方，被称为乐园，也被称为亚伯拉罕的怀里，反正都可以这样子叫。但是这个地方已经是美好的了，已经是我们的灵魂离开了身体，是一个在美好的地方了。
刚才二位在讲的时候呢，我有大部分同意，有小部分不太同意啊。当然我的观点不一定正确啊，因为首先我知道在这里面，可能听众朋友可能听了以后是不是有点迷惑。怎么一会儿又说天堂，一会儿又说我们现在基督徒死了以后还不去天堂。这里面主要是要看一个天堂的概念，是我自己抛出来的砖，我自己再来砸我自己。我刚才提出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追思礼拜上说一个弟兄一个肢体离世了，那我们会说他去天家了。我说这个说法好像不是太准确，因为他还没有去天家。某种情况下我也可以说这种说法也准确，只是说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去定义这一个天家，怎么样去定义天堂。最简单的一个定义法就是基督徒离开今天的地上离世了，与它对应的词就是天上，或者你也可以讲它是天堂。但是因为启示录上里面有一个新天新地，那是最后永恒的家乡，所以这个天堂如果再细分的话，又有一个好像一个中间区间，好像一个中转，
有个等待的
候车厅一样的。
那我想问一句，那么在你说的这个最终的天堂和这个候车厅中间隔着的是什么？
隔着是主耶稣再来。
没错，是那个审判。
对，
所以我就说我为什么要在这里面插一句呢？我说听众朋友可能听到这个时候会有点困扰，或者被我们反而绕进去了。我们现在讲的说天堂这里面其实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永恒的天堂，一个就是现在的天堂。所谓现在天堂就是相对于地上而言的。还有一个永恒的天堂呢，就是将来的新天新地。就好比说刚才 Helen 你举了一个例子，说去进入法庭啊，要在外面等。我举一个更形象化的例子吧，比如说有一个人从上海到北京去参加一个婚礼，可能在这个当中，他在另外一个城市顺道绕一下，停一下。但是他从家里面跟所有的人讲的时候，他说我这一次旅行我是去到北京去的，他的终极目标是北京这个地方。但他在中间逗留的这个地方也是通往北京的这个路上，但是又不完全等同于北京。
是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讨论的时候要把这两个概念摘清楚，这样的话听众可能也讲清楚。第二个我有一点点不同意见呢，就是刚才 Helen 你和阳光都举到例子说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面，那个我完全同意把它用来说现在的天堂而不是将来新天新地。但是用那个耶稣边上死去的强盗，我不是特别的肯定。因为当时他直接就跟主耶稣在一起，主耶稣说我直接把你进入乐园里去，我觉得那个乐园跟耶稣
你跟我同在乐园、
跟我同在乐园，那个乐园应该是永久的了。
我有点不同的意见，因为在主耶稣复活之前，他是作为一个人死了。
对的。
因为神是不死的。
对的。
主耶稣作为一个人死了，因为他三天以后复活，但是他给那个强盗说，今天你就要和我同在乐园了。所以我认为主耶稣反而是印证了刚才我和 Helen 的这个观点，就是主耶稣他作为一个人，他那天晚上他的灵魂就在乐园里安息了。也有朋友问过我说，亚伯拉罕的怀有多大啊？亚伯拉罕的怀里头能抱得住这么多人吗？我们知道讨饭的拉撒路在路加福音里它只是一个故事，你不能够把它当成一个真实场景的对照。
对。
再有我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我还是用那种神学习惯的论证方式，就是我们不知道最终的新天新地是一个物质化到什么程度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被复活了之后要进入那个新天新地。但是我们刚才说的乐园，还有我们刚才说的亚伯拉罕的怀抱，那个里头不是我们的肉体要去的地方，
对，
那是我们的灵魂要去的地方啊，这是第一。第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去的地方。我们明显的看到了在深渊的那一边，该下地狱的人在那里接受火刑，这是拉撒路的那个故事里向我们描述的很清楚
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虽然说它不是永恒的天堂，它有安息，它有平安，它有喜乐在里面，而且它这里面的人是将来要去天堂的人，就是这个休息厅的人，等一会儿这个大门开了大家都要进去的，
去参加羔羊的婚宴，
去进入那个永恒，达到那个终点。
所以我们在基督徒追思礼拜，如果有一位回天家了，我们会说他歇了地上的劳苦，真是准确的。
让我感觉到特别受感动的就是刚才大家说的这句话，其实我们常说，但是今天你们说了就特别感动，叫做被主接到天家去了。那被主接到天家去，主一定和你一起在天家，那里头不仅仅是有亚伯拉罕，对吧？所以那个临时的休息所到底主在不在那里，我们愿意相信主在那里。
我觉得是在的，因为在启示录说到那天主会带着众天使还有之前的那些信徒一起下来，在基督台前有审判吗？
这个我不敢说他在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当然我们说主耶稣他可以穿越那两个空间哈，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他是和天父，
人的语言，
对，他是和天父在一起的。
对，所以刚才你说的你有点也是说服了我，但是我也没有完全说服我。就是你说主耶稣是他当时说你今天晚上就跟我同在乐园，对吧？但是他还没复活。
对。
但你如果这样讲呢，岂不是就是耶稣到复活的时候就把这个人还是扔在那儿，放在那个地方不带走吗？
在亚伯拉罕的怀里。
但是可是你刚才又说的亚伯拉罕怀里只是一个故事。
对，就说明亚伯拉罕的怀里只是一个比喻。
对。
那么我们就知道那里头如果没有亚伯拉罕，也是会有像亚伯拉罕那样的人或者是天使去照顾那些人，去安慰那些人。其实我更愿意觉得他们是在一个安息里的。你会发现描述的那个亚伯拉罕怀抱那个过程里，拉撒路是没有说一句话的，是那个财主在和亚伯拉罕对话，对吧？所以在那里头亚伯拉罕代表神来安慰他。刚才五月说哦，我说服了你多少，没说服你多少。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只要把我们中间有错误的东西挑出来，剩下的都是我们美好的愿望。因为这个天国从某个程度上来讲是神留给我们的一个并没有完全展示给我们的奥秘。这种奥秘它的美妙就在于是我们未曾想过的美好。
是的。
一想到这个我心里就特别冲动。
不是塑料花了啊。阳光，
对对对
对对对对，好，那我们还是进到下一个迷思哈，让我们把这个兴奋，让我们把这个喜悦之情带到下一个迷思的这个辨析里面。下一个迷思说，我们在天堂里没有任何事情可做，只能每天躺在云端拨弄竖琴，在天堂就像在过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假期一样，真的好无聊。这个描述的挺好哈，就是说好像觉得去那儿也没啥事
干。我也有过这样的迷思。
对，吃个火锅，然后唱唱歌，搬个小板凳也没啥事儿了，多无聊啊！对，我们这有些工作狂，
天天唱诗，
天天唱诗也有唱。
爱唱诗的人还好了， 对于我们这些五音不全的人，他也不是觉得是最美好啊。
对，所以这个来，大家来辨析辨析啊。
现在常常有一句话说，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阿们。
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总是用眼前所见的东西去推将来那个大的无比的远远超过我们想象力的一个地方。
嗯，
我们永远都是用苏杭来想象天堂、
哎、
那我们肯定是受限的嘛，对吧，
押韵呢、哎、
啊，那我们身在苏杭的人就认为我不需要去天堂，我已经在天堂里了、嗯、所以我们认为世上的任何的比喻都不可能完备的把神的美好表现出来、
嗯、
还是我那句话，你是未曾想过的地方，它超越了我们的感知、
嗯、
它超越了我们的想象。我记得我和 Helen 做过一期电影派飞跃来生缘、
嗯、
还记得吗，那个人用油画向我们展示了天堂、啊、他尽量的说的美好，就是你可以和你爱的人随意的相见，而且你爱的人可以以你希望他存在的一个样式存在，因为就是这个人到天堂他碰到一个小姐长得很漂亮，但是他是个泰国，穿着一身泰国的服装、
嗯
后来发现这个女士是她的女儿，她很奇怪，你为什么穿成这样，你长成这样，她女儿说，爸爸，我和你坐飞机的时候，我们坐泰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你看着那个空姐说，啊，这个女士长得好漂亮，她说从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我有那么漂亮，该让我爸爸多么的开心。就是说在这个里面艺术家们用了他们的想象，他们把天堂认为天堂是你的所有的这个美好的愿望都会被满足的地方，他试图用这个来说明天堂的美好，但是只要他一说出来展现在我们面前了，他就永远不可能有如天堂般的美好，他只能从某个地方让我们去想象一下啊。
嗯，所以你刚才前面说的那个六个标准的时候，你不就提到的吗，说哎呀，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用否定的句式嘛。
对，
其实这里面我刚才也差点要抖一个书袋子，不是有一个就叫否定神学嘛，他否定神学并不是否定神，他的根本的观点就是说，因为上帝太伟大了，你用任何事来形容他你都不
是
完全，你只能用不，他不怎样不怎样去能说一点点。
对，他们去做这种特别玄妙的东西和特别宏大的时候，他们爱用这种方法，比如说简单的说、
嗯、
三位一体、
嗯、
他们是这样描述的，圣父不是圣子，
对，
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他这个他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百分之百正确的，
对
啊，用它来最后把这些东西累加到一起推出来三位一体。
嗯，所以我们的答案是，如果你想象中的天堂无聊到就是只是躺在云端拨弄竖琴的话，我觉得真的是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
是的是的，
对、
嗯、我们是贫穷的，是匮乏的、
嗯、
但是天赋是丰盛的，是美好的。嗯，
在我的想象当中我也够贫穷哈，但是我觉得天堂不是一个结束，也不是一个从此就躺平了的地方、
嗯、
它是一个开始，一个新的世界、
嗯、
新的状态、
嗯、
新的生命、
嗯、
在一个新的地方的一个新的开始，
完全的自由，完全的永恒、
嗯、
对，完全的供应。
我也想到就是说回到圣经上，我这样想啊，一方面是我们在这边讨论哈，确实说刚才你们说的完全的自由完全什么，更重要的我就想到创世纪的时候，最初上帝造我们人是照着他的形象，到了新约的时候、
嗯、
我们又一直说我们基督徒所要追求的是长成满有基督的圣量，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基督徒整个的生命是越长越像主耶稣，越长越像主耶稣。所以我在想，如果到了新天新地的话，应该我们里面呢就是耶稣上帝的那个遗传基因啊表现得越来越强大，实际上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跟上帝无限接近，但是无限到不了。那我想上帝那个时候生活有多丰富，我们也就只会比现在更加丰富，上帝的爱有多满我们也有多满，只是我们还比他差一点。
嗯，
所以说永远不会无聊，我们实在是无法想象有多么的美妙。
嗯
嗯、对，
对不
对,
对，
在这里我在想到我所看过的一本书，好像是斯布珍，他就讲到将来的日子哈，他说我们早上推开窗户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早晨的清新，清新的早晨，清新的空气啊，我们呼吸一下觉得已经很美了， 他说但是我们只是一个客体，我们会和这个清新美好的早晨擦肩而过。他说但是在永恒当中，在上帝那里，我们就是这些美好，我们就是我们所感受到的，我们永远不会和美好擦肩而过。
是的，我们总是慨叹于人的有限。当我们慨叹我们青春逝去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哎呀，我还有这么多地方没有去，这么多美食没有吃，我还有这么多的美景，我还有这么多的东西没有去探索，去没有去经历，我们总是觉得人的有限。实际上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供应是不充足的，这个世界的真相是美好是不永恒的，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人心是不良善的。这些否定到了天堂都变成了一个个的肯定的时候，我们无法想象，我们无法想象，我们没有了家庭，我们会比拥有一个家庭更加的幸福。我们无法想象，我们不用劳动，我们会比创造了很多的事业更加的有成就感。我们也无法想象，我们五音不全，我们如何能唱出来美好的歌声配给我们的天父去听？所以一切我们都天堂见。
我用一个奥古斯丁说过的话，我来结束我们对这个话题的迷思哈。他说，我们不会对崇拜神感到疲倦，也不会对他的爱感到厌烦。如果有一天爱消失了，那赞美也会消失。但正因为神的爱是永无止境、源远流长的，所以我们就没有必要担心失去动力去赞美他。
阿门。
好，我们真是越说越心向往之啊，但是我们还是要把下一个迷思我们再来掰扯掰扯啊。下一个迷思是这样的，他说一个人的得救只要信就可以了，但进天国却需要努力。
这个有可能也是得益于某一些圣经章节的理解，比如说我们要努力进神的国，比如说那门是窄的，路也是窄的。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认为没有白白得来的东西，我们认为没有无缘无故赐给我们的美好，我们总得凭着做点什么或者是表现点什么，起码要表现出来一个什么才能得到这样的东西。实际上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天国有多么的美好，它美好到这样一个地步，你我就是把一辈子十辈子全都献给他，我们能换得这样的天国吗？换不得，对吧？我们的什么能够配得这样的天国呢？除了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不认为我们做出什么样的努力来就可以和得这个天国相称了。所以我对待刚才还能提出来这个迷思，就是得救就是神把他的国也赐给你了。
其实这句话我比较理解，就是因为特别是我们华人教会比较前辈一些，比如说像小群聚会处啊，就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就是得救是信，但是呢进天国要努力。我也认为这是错解了得救的道理哈，好像觉得要凭自己的努力才能进天国，不是这样子的。马太福音19:23-25，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的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在这几段经文中啊，进天国也就是神的国和得救是互换使用的，也就是说得救和进天国是同一件事情的两种说法。得救者在得救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天国了。在这里哈，主说的天国是指教会，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都是这样的。所以施洗约翰也说嘛，天国进了，他死后主耶稣也说天国进了。所以在能进天国就是加入真教会，能进真教会就是意味着我们要去一个最后的新天新地。我说的是真教会哈，就是那个无形的教会哈。
对，这里面为什么又会又带来这样的迷思啊？一开始阳光你也说了，因为有些经文呢，从表面文字上有一定的张力存在。你比如说到现在为止，很多的人喜欢把这个雅各书行为和信心的问题拿出来跟保罗书信里面因信称义这样拿出来好像对立的看， 对不对？
去打架，
对，去打架。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牧者总结的特别好，他说我们基督徒得救不需要行为，维持基督徒的身份，维持得救的状态也不需要行为，但是你一定有通过一定的行为去表现，去见证你的得救。
没错，就是说你的行为是你有信心，是你得救的一个印证。
对，是个印证。我再举个例子，我就想起来，我从小在那长江边长大，我每年长江到了这个夏季啊，都很多小孩淹死。
嗯，
就我见过好几次的那些小孩从河里面拉起来就死了嘛，死了以后大人就去在他们口对口呼吸这样压，使劲压压压，就把他们压活了，就把那些小孩救活了，也有的救不活了，但是救活了以后那些小孩慢慢他就醒了，醒了以后过一会儿慢慢慢慢他就能站起来，慢慢慢慢他就能走路了。那你说他后面的走路是他先救活了以后自然的生命的表露呢，还是他死的时候他说我要努力的去走路？他不是的，而是当这个小孩子好像是死了从水里拉出来，是救他的这个人把他的生命救活了以后，他就自然富裕了站起来走路的这个功能。
对，我们在谈上一个迷思的时候我们说过，主耶稣在拉撒路的墓前喊道拉撒路出来，主耶稣如果不先复活他，他怎么可能他就能自己就能走出来呢？他一定是复活在前。所以我认为天国是无比重要，是无比美好，这是我们在今天的课里和昨天的课里都已经做了大量的论述的。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赐，这个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地方，这个也不是我们可以去努力的方向。我说了，我们无论做出怎样的努力，做出怎样的成绩，你也不可能和天国放在一个天平上。你说，哎，我对得起上帝，你赐给我这个天国了啊！你看我为你做了一二三，你这边轻如鸿毛，那边重如泰山。只是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那至于我们要不要好行为呢？当然要，而且要努力要。但是这不是为了进天国的那个应许。这是为了我爱主，我愿意按照他的旨意行啊，对吧？这就是我们得救的印证啊。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神赐给我们的教会，神在这个地上与我们的同行，我们尝到天恩的滋味，这也是在天堂在这个地上的一个存在的形式了，对吗？刚才我们说了一个临时居所，这个可能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临时居所之前的一个
练兵场，
练兵场，对。
你刚才 Helen 其实用的那段经文就很好，就是说在那段经文里面得救跟这个天国是互换的，也就是当我们获得救恩的同时，我们就等于是肯定进天国
了，
就已经得着天国了。
如果要我结束的话，我会说我还是渴慕天国，我已经得着它，但它是已然和未然的状态啊。
我也渴慕，因为它是我都没有想到过的。
好吧，就让我们在这个渴慕当中结束我们对天堂的迷思。那听众朋友们，你们对天堂有没有向往呢？你们对天堂有没有迷思呢？渴不渴慕呢？欢迎来电来信跟我们分享。那深度饭桌派是周周见，咱们下次见喽，再见，
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